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6月20号报道话，承接澳大利亚以及美国政府网络安全业务的 Internet 2.0 提出的一份专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 WeChat 用户手机系统版本、行动网络、全球定位系统以及身份识别等数据都是会流向于位于香港的 WeChat 服务器。这份报告对 WeChat 应用程式收集个人数据的行为提出了安全及隐私方面的质疑，认为2020年7月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澳大利亚数十万的微信用户的数据难免会落入中国政府的手里面。报告的分析发现，虽然所有的聊天及音频或者是视频的通话可能是由国际服务器处理的，但是 WeChat 记录并且发布到日志服务器的所有用户数据都直接发送到去香港。Internet 2.0 在报当中提到，微信的应用程式里面有多个中国的 IP 地址，而且有一些微信的服务器是遭到不明来历的第三者使用。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对于这些用户在信息安全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其实用户的数据哦，它不管在香港的伺服器，在中国的伺服器，或者是中国的
数据流入香港服务器，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服务器，只是在获取数据的时候有没有是有多一个手续而已。如果中国政府想要拿到这些数据，只要使用了中资参与的社交媒体平台，就不怕是拿不到。有些社媒公司虽然声称是海外企业，但是有中资介入，这个就是有可能被中国政府掌握用户的数据。但是 WeChat、微博、TikTok 即使是服务器放在海外，用户数据流向中国亦都不会令人惊奇。Internet 2.0 的报告当中提到， TikTok 会议的音频泄露显示，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承诺存储在美国的非公开美国用户数据已经被中国反复地访问。该个报告亦都发现， WeChat 香港服务器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有腾讯云计算的标记，而腾讯公司是中宣部进行宣传活动的平台之一。2016年至到2019年的期间，腾讯至少是接到10个来自中宣部的合同，价值是230万元人民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数学系学生吴乐宝指出，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就已经出现不少的 WeChat 用户数据被中国控制的消息。
早在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前的话，就是在澳洲使用微信这个泄露数据和隐私。
吴乐宝对美国之音表示，早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在澳大利亚使用 WeChat 造成用户隐私与数据被泄露至中国的风险就一直存在着。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商界、学界，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都有自己的 WeChat 平台，这个平台就等于直接被中共的宣传部门所掌控，所以不单止是使用 WeChat 的问题，连安装 WeChat 应用程式的手机都很有可能被中共监听手机的对话内容，等于每一部手机都是一部窃听器。吴乐宝指出，澳大利亚华人的通讯与生活娱乐平台大都是以 WeChat 为主，使用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居增，已经成为了对华人很有效的政治宣传工具。 WeChat 是中国民众以及华裔海外移民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行动支付应用程式。 WeChat 曾经是向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表示，直到2020年的9月为止， WeChat 在澳大利亚拥有69万的活跃用户。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 WeChat 之类的平台所针对的使用对象是海外华裔居民，在两大党争夺主导的政治光谱之下，华裔选票事实上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性少数。若然是境外势力想要影响华裔选民的政治倾向，利用这一类的平台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其实我会觉得一般民众，不管是澳洲华人，
澳大利亚华人普遍来讲对于政治议题不太关心，属于中间选民，所以如果要影响对他们做的政治宣传，不会直接透过政治性的节目或者是群组，因为他们不太感到兴趣，通常是掌握用户的习惯，观察一下是一些的娱乐 美食、旅游、戏剧等等的生活性节目和群组。当使用人数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平台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偶尔会贴出一条政治的消息，让用户不知不觉感受到影响。张耀宗指出，这种植入性营销会令到是原本不太关心国际政治的华裔选民被潜移默化，朝着后端控制者所想要的政治倾向发展，在选举的时候表现出来。澳大利亚 Silver Lock 情报中心调查员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利用普通生活娱乐进行政治宣传的社群经营模式已经是有些历史行业。他说，例如有名的俄罗斯社交媒体巨魔农场，就是利用社交媒体散播政治影响力，比起 WeChat 更加是有历史。这些经营模式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以一些看上去似是无关紧要又刺激感官的方式吸引群众，让这些人逐渐习惯在这个平台的娱乐和互动之后，再默默进行操纵。其实只要鼓动大家对这个平台产生某种的身份认同，就是或者是讲一个故事而已，大家对这些的刺激方式是无抵抗力，只会顺应着逐渐被操纵者洗脑。史密斯指出，除了中国以外，美国、英国、俄罗斯，甚至是譬如谷歌、可口可乐、亚马逊等企业，都在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和喜爱，以灌输思想。史密斯表示，对于资源庞大的政体或者是企业，其实花个数千美元来支持一个媒体是很微不足道，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媒体平台偶尔宣传一下自己的观念，他相信任何一个集团都会投入，亦都是因为是偶尔宣传一下，民主体制下当局亦都无法限制，所以这种低成本、高自由度、效益长远的操作屡见不鲜。这个同中国以资金收买很多的澳大利亚政客为他们做政治宣传是一样。中国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该是依法支持、协助以及是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该法正是澳大利亚政府2018年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通讯公司承揽澳大利亚 5G 网络业务的主要考虑。澳大利亚议会在2019年通过援助与访问法案，允许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以及执法部门访问端到端的加密通讯。法国政府亦都对这类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削弱加密的法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归根究底，最终的问题仍然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的差别。
其实许多国家都有相类似的法案，让执法机构可以
有调整。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法案，让执法部门有权力要求科技公司帮助当局解密用户的在线通讯，也就是说为用户信息的加密开一个后门。但是民主国家讲究人权、依法治国，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救济方式，而且拥有人民足够的信任，认为在用户的隐私权以及言论自由上面可获得相当程度的保障。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依照中国过去在人权上的记录与其机制问题，大家会产生很高的疑虑，亦都是很质疑。腾讯公司曾经在2020年提交一份报告给予澳大利亚调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海外版 WeChat 是中国微信的姊妹版应用程式，但是所有的服务器都是在中国境外，不会受到中国法律的制约。澳大利亚自由党参议员、网络安全反外国干预事务发言人帕特森在6月20号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系表示，虽然腾讯做出了不一样的保证，但用户的私隐信息很可能在中国被获取，并且在被要求的时候是提供给予中国政府。帕特森表示，这份报告暴露了腾讯等公司和中共之间的宣传合作问题，自由民主国家必须要努力应对这些平台带来的外国干预的严重风险。针对中共不依法行事的作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吴岳宝表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法外之地，如果中共想要用户数据，根本不需要依法行事，红头文件就比任何法律都好用，所以他是认为应该是对中国采取一些对等的原则，从新闻上已经可以得知，中国已经是禁止斯特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运行，包括北大河会议。既然如此，美国、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亦都应该是对中国有一些对等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